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91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帮助掉队同修的经历及所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号。我知道我们地区有一些掉队的同修，他们中有1999年前修炼了不短的时间，在旧势力利用邪党发动的这场残酷的迫害中，在压力下或者由于怕心，或者在祸乱中被假象和谎言迷惑掉下去了，掉队了，现在处于待修不修的状态，很少学法练功，甚至不敢学法练功，更不敢出来讲真相。当然他们中有更多是在1999年720前刚刚得法，在还没有弄明白修炼是怎么回事的时候，邪党的迫害就开始了，他们就不敢修炼了。但他们基本上是知道大法好，从内心也放不下大法，有些很有缘分，有些根基还很好。一个星期前，我们几位同修到 A 同修一个乡下的亲戚家学法交流，我们刚好就遇到了这样一位掉队的同修，我们就叫他 B 吧。 B 是 A 同修的姨妹夫，1999年前就得法了，但得法不久迫害就开始了，因为对修炼还没弄明白，在迫害的恐惧和压力下就没修了。后来在 A 同修夫妻的帮助下又开始接触大法，但是 A 同修的妻子后来在多次被迫害中邪悟，至今都没有完全清醒。在他的影响下， B 又被弄糊涂了，所以 B 一直处于待修不修的状态。我们那天去他家学法交流，是 A 同修的建议，说 B 现在一个人在家，他支持大法弟子到他家，所以到他家去很方便。到了 B 家时，他正好出去喂牛，我们看到他50多岁，很淳朴的样子，他很友善地跟我们打了招呼就出去了。我们在他家楼上的客厅中学法，学法结束后发了12点的正念，大家一边吃自己带来的干粮一边交谈。 A 同修说，在刚开始迫害那几年，有位本地辅导站的 C 同修到过 B 家，那时 B 已经放弃修炼了， C 同修天目是开着的，说 B 见过 C 同修就出去了，但 C 同修看见 B 的元神一直不愿离开。 C 同修对 A 同修说， B 的根基很好，不修炼太可惜了。我们午饭还没吃完时， B 回来了，主动坐到我们中间，吃了我们带来的面食，我们开始交谈。 B 说道，他自己虽然没学法练功，但很喜欢打坐，双盘能坐2个小时。 B 说他这些年没有修炼大法了，期间跟着那些以前学过大法后来放弃修炼的人搞过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搞什么传统文化，就是打着宣传传统文化的幌子搞邪物的那一套等等。不过在 A 的帮助下，他现在在用播放器听大法弟子的一些东西。在交流中， B 说到了他的一个很大的困惑，也是让他再次放弃修炼的一个最大的障碍，为什么师父早就说正法要结束了，但现在都还没结束。据他讲，他接触的好多放弃修炼和邪悟的人在这个问题上都有很大的疑问。我们感觉这个问题对他的障碍很大，他能坦诚地说出来是好事，有助于大家帮助他解开心结。其实这也是障碍很多掉队的同修重新走回来的一个主要心结之一。就这个问题，我们几位同修和他谈了自己的一些理解和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其中一位同修给 B 谈了自己的认识，正法一直在延续，是师父在给掉队的和走了弯路的学员走回来的机会， 是师父在给无数的世人听闻大法弟子讲真相，从而得救的机会。我也对 B 谈了自己的理解，我说，师父历次给我们讲正法就要结束，还有邪恶没那么长的时间，都是真的。我理解，比如正法是十年，那么在这十年就要结束时，师父告诉我们，正法就要结束了。但因为众多大法弟子还没到位，众多世人还没得救，师父慈悲我们，要给我们延长时间，师父就把那最后的时间，比如最后的20分钟变成20年。我们在这个时空中确确实实感到时过了20年，但实际上我们感觉的这20年真的只不过就是原来定的那10年的20分钟而已。这是我个人的认识。因为师父在各地讲法舞2005年曼哈顿国际讲法中告诉我们，我讲过，我说一天是过去的一秒钟，后来我也跟你们讲过，我说现在的一年是过去的一分钟，就这么快的速度，在这里边的生命却感觉不到，因为它里面的物体，它的一切因素都跟着快，时间和空间造就了不同的宇宙环境，不同的空间形式，在这里的生命一切都跟着在时间中加快，所以你感觉不到它在加快。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还说过，也许把那一瞬的时间给在这时间里面的生命造成漫长的岁月，我们看是一瞬，在那个时间场中，这一瞬可能是沧桑岁月，我们世上的沧桑岁月啊，在有些巨大的神来看也是一瞬间，是时间的造化，是时间在变戏法，就这意思。师父也给我们讲过，人对这一点还是能感受得到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人类唯一的能够感觉到时间的加快的对比，就是在人们的印象中啊，觉得特别是年岁大一点的人知道，过去一天好像能做很多事情，好像一天很漫长，老也不黑天，可是发现现在从早到晚没干什么，天就黑了，而且人的体能也跟不上。我对 B 说，在现实生活中我真的听很多老年人都这样说过，说年轻时那个一天真的感觉好长，老干活都不到吃饭时间，也不到天黑，而现在一天过得很快，没干什么，一天就过完了。我提醒 B， 师父给我们讲的任何话、任何法都是真的。师父把道理都给我们说得清清楚楚，而且明白易懂，只是我们不理解，或站在我们的角度，用无神论的观念和求结束的人心曲解了法，所以给我们自己造成了障碍和困惑。我发现 B 一直在认真地听，好像对他有一定的触动。后来大家又各自谈到了我们当初得法时的身心的巨大变化，我们各自在大法修炼中的神奇经历，还有大法在国内外红传的实际情况，比如韩国高僧、印度一些寺院的高僧都在修炼大法的事实等等。我发现 B 的表情慢慢变得快乐，很开心的样子。最后大家鼓励他重新修炼，不要错过这万古难遇的机缘，他也有了重新修炼的愿望。同修建议他找来了一个不用来打电话的智能手机，恢复了出厂设置，删除了乱七八糟的软件，安装了必要的阅读播放软件，给他装了师父的教功录像、师父的讲法、练功音乐等等。我们并提醒他，在干活之余多听听师父的讲法，平时坚持练功，在干农活时可以不停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提到，他知道前段时间附近有大法弟子被骚扰、绑架，邪党还有对坚持修炼的大法弟子搞株连，说要影响儿孙的前途等等。我们看出他有压力和顾虑，就告诉他，你自己现在在屋里练，谁也不知道，不用怕，以后合适时把真相告诉你信得过的朋友等等就行。最后我们一起学了师父的讲法导航，我们几位同修轮流读， B 也学得非常认真，全神贯注，看来是真的学进去了。下午我们从 B 家出来，大家愉快地道别，在路上一位同修感慨地说， 我们今天真的是为他而来呀。我们感到慈悲的师父一直没有放弃他，在正法的最后安排大法弟子和他交流，给他走回来的机会。在这次无意的帮助掉队同修的经历后，我经过思考有一些认识供更多同修参考。一，和掉队同修交流要把他们当新学员，最好是从我们自身修炼开始时的身心变化说起，引起共鸣，让他回忆起当初修炼时的美好记忆，唤醒他们的真我本性。有被中共邪党的谎言迷惑的，我们还得从最基本的真相讲起，比如自焚啊。别小看这些基本真相，他们的力量真的很大。举个例子，我单位的一位老同事也是同修，2004年左右有一次来找我，那时他处于待修不修的状态，他知道大法好，也根本无法放下，但他的疑问太多，阻挡着他正信师父和大法，他因此也很痛苦。我一直在外地，偶尔回老家一次，他听说我回来了就来找我。那天他问了我好些问题，我和他做了交流，其他的都记不起了，但一直忘不了他当时问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他问我2001年天安门广场的自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当时大吃一惊，天哪，这么多年了，自焚真相的资料和光盘都不知发了多少遍了，他也一直在和不少同修接触，他居然还不知道自焚真相。我就给他详细的讲了自焚为案的各个明显的破绽，我永远都无法忘记他听明白了真相后那种极度震惊，然后疑问一扫而空又恍然大悟的表情。哇，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还记得他走进我家时那种没精打采的样子，后来他走出去时是那种快乐的精神抖擞的状态，简直判若两人。我们家在二楼，他走下楼后隔了一小会儿，我无意从卧室的窗子向下看到他，一个老太太大踏步的铿锵有力的走在公路上。当时我脑海中就出现两句话，一往无前，气势如虹。我感慨真相的力量是如此巨大，带给同修了那种巨大的改变。果然这位老同修后来精进起来了，后来还开了一朵小花。写出这个事是想提醒同修，在帮助掉队同修时，看看他们是否被邪党的欺世谎言迷惑了，如果是，就需要我们给他们讲清真相。二，对掉队同修我们不能要求太高，先让其恢复基本的学法练功，这很主要。在一段时间后可教他们发正念，针对其怕心，在讲真相这个问题上，我们建议其在条件成熟时从自己信得过的亲朋好友讲起，因为那也没危险，而且讲真相时可以从第三者的身份讲，不暴露自己。我们这样想吧，他们能讲清一个劝退一个都不错，这样就不至于因为压力太大阻碍了他们修炼下去。三，在帮助这样的掉队同修时，注意要发好正念，最好有同修相互配合，那样效果更好。那天我们一到 B 家，大家就坐下来发了一次正念，我觉得效果很好，长很正，可能就已经解体了很多迫害和障碍 B 走回来的邪恶因素。四，在帮助掉队同修时，有条件的可以集体学法，建议从师父在迫害后的早期海外讲法开始学，这能解开他们很多疑问。我看到这种掉队同修数量巨大，就以我们本地为例，1999年迫害之前有上万人得法修炼，1999年迫害发生后，2000几年资料点还未遍地开花时，那时是大资料点，所有的师父新经文都是统一做。据参与的同修讲，当时做师父的新经文最多的时候也就是800份左右，不到十分之一。虽然这个数字并不一定能反映全貌，但迫害发生后能坚持下来修炼的确实不是大部分。据我所知，周围的视线这种情况大致相同。多少年过去了，虽然不同时期还是有新的学员不断在走进来，但真正实修能一直坚持做师父安排的三件事的大法弟子的数量真的不容乐观。想一想，这其中有多少人放弃修炼，有多少人待修不修掉了队，他们不能跟上来，不能修炼， 政法结束时，他们的下场是可悲的，损失是巨大的，这会让师父多痛心，会让多少对他们寄予希望的众生处于毁灭的绝望之境。这些掉队同修其实是在磨难中，是邪恶在阻挡他们走进大法，是邪恶想毁掉他们及无量的众生，这不是师父要的。他们需要我们用正念加持他们，清除迫害他们的邪恶因素，需要我们用慈悲和耐心去讲清真相，唤醒他们的真我本性，让他们走出徘徊在大法之外的危险边缘，真正能走进大法来，那样他们就属于师父管，师父就可以帮他们，邪恶就不敢毁掉他们，他们就有了慈悲伟大的师父再次给他们的新的机会和希望。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我全盘地看一个生命的整体，哪怕还有一线希望，我都给他希望。愿更多的大法弟子能重视这件事，生出帮助掉队同修的慈悲心，去帮助他们走出危难和绝境。也许这也正是众多大法弟子的事前誓约之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种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0日。我们在集体学法的时候，同修都是很愿意读法的，即使是没有什么文化的老同修也是非常愿意读法的，这看上去是件好事。本来学法的时候朗读不是目的，不读错也不是目的，得到法，理解法的内涵才是目的。可是渐渐的，同修把朗读的多少、朗读的本身和纠正错字变成第一位的，其比重已经远远超过对于法的理解。有时人多，有时为了避免溜号发困，就要求每人只读一段讲法，这样就出现几种情况。有人碰到有时是一句话或两句话就独立为一段的段落，就自动地再接着读下一个自然段。有人读到学员对师父的问候和师父的回答时，就又自动地接着读下一自然段。渐渐的，人们眼神都在关注着自己要读的这段法的长短，掂量着是否要再增加读下一段，都在找心理平衡。好像别人读了十行，自己读了五行就心里不舒服，读了很长一大段就很满足。这个想法越来越浓，以至于轮到一个同修读法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说道，哎呀，我读的这段有点短。这个思维物质浓到什么程度呢？一位同修领了外地亲戚同修来这个组学了一次法。这个亲戚同修说自己在家没有学法组，自己要求多读，你不打断他，他就读了几页。乍一看，同修学法的心真好啊。可是仔细一想，自己在家里没有学法组，没有机会当着这么多的同修读法，可是也同样没有机会去听同修读法啊。那为什么只是要求自己多读，却不珍惜静静地去听同修的朗读呢？这不是很强的一个自我在作怪吗？利用着读法在满足，在显示一个隐蔽很深的自我，而不惜改变别人的学法规则，连传统的入乡随俗都没有了，更谈不上为别人考虑了，还以为是对的。这不是说这个同修怎么不好，是这个学法组不正的人心太强，浓度太大，能够使其他同修空间场中不正的心也迅速膨胀。当你认为那一句话两句话太少，不能算作什么，你是不是对师对法严重不敬呢？当你在用多与少来衡量大法的轻重的时候，那么法的神圣内涵能展现给你吗？那你就真是在读普通的文章了，在读书了，而不是在学法，这样是根本不会得到法的。相反，因为不敬法，还会往下降。 师父在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人是不一样的，心态不一样，因为那是法嘛。你心态不正，你对待他的心态不一样，他给你显示的也不一样，显现的也不一样，甚至不显现。一次集体学法，我用心地跟随法中讲到的内容在走，学员问候师尊好，我深深体会到同修那真诚的心，我思维也跟着在问师父好。当师父谢谢大家的时候，我顿时感受到师父对弟子宏大的慈爱，眼泪差点掉下来。师父鼓励某位提问题的大法弟子，我就感到很幸福，好像师父也在夸我一样的。敬师敬法不是嘴上说而已的。师父在《精进要旨猛击一掌》中说，我讲的话是法。那我们真的对书中的每一句法都做到从心底尊敬了吗？不尊敬师父是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的最大把柄，这个心也会被邪恶加强放大，自己却变得非常麻木，觉得我愿意多读法还有错吗？却发现不了那个自我的心在偷偷膨胀，在利用着法得到某种满足，却不是在同化法。旧势力极端地利用着相生相克的力，在我们学法这么重大的事情上面也安排了负面的因素，叫我们学法却得不到法，所以要警惕啊。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给同修提个醒，愿与同修共同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人必须要去掉色欲之心，作者雨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4日。人是神造的，神给人提供了生存的条件与环境，历史上还不断有神佛下世规范人应遵守的规则，苦口婆心给人讲述如何做人乃至修炼成神佛的道理。人类如同襁褓中的婴儿，生命极其脆弱，如果离开神的保护，一时一刻也生存不了。因此人必须对神尊敬感恩，神才会赐福于人类。但如果人私欲膨胀，不守人伦道德，甚至否定神佛的存在，那么人就背离了神的教诲，神就会惩罚败坏的人类。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古人曰，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淫可以位列万恶之首，淫由色而起，即色欲所致，扰乱了神的安排，玷污了人体形象，败坏了传统观念，加速了人伦道德的崩溃，为天地神明所不容。孝为百善之首，因为不能忘本是人这一层至大至刚的理，父母把我们带到世上又养育我们，可谓恩重如山，因此对父母必须讲孝道。周文王之子伯邑考没有参与封神之战，却在封神榜上位列中天北极紫薇大帝，地位仅次于三清与玉帝，远高于显现诸多神迹的众仙。究其缘由，一者是他的孝道感天动地，作为文王长子地位显赫，他却甘愿放弃一切舍身救父而被纣王剁为肉酱；二者是他能抵御一般人很难不为所动的美色诱惑，妲己妖娆动人，倾国倾城，纣王为之神魂颠倒，以至于到了放下九五之尊对其言听计从的地步。而面对妲己的主动撩拨挑逗，伯邑考完全不为所动。周文王开创并为孔子所推崇的这种周礼，是为后世留下的正统文化与行为垂范。末节时的人类被无神论误导的不信神佛，还要追求个性解放，其实就是放大人的贪心和欲望。人类的败坏有多种形式，其中色欲泛滥的危害甚广。从古至今， 无数人因贪婪好色而道德败坏，被打下地狱，甚至坠入无间。今日全球各地色情泛滥，早已堂而皇之地形成产业链与市场化。至于暗地里的色情交易与人口贩卖，则更加触目惊心。前段时间，因一则自媒体视频而引发关注的江苏某市，在上世纪80年代仅三年间，就通过黑市交易妇女数量近50,000人，而官方则极力袒护掩盖这种人神共愤的罪行。因为许多体制内的官员也是其中的参与者，背后黑幕重重。无论在东西方，都有神仿造自身形象造人的传说，而这传说并非虚无缥缈的无稽之谈。在这个空间，人体确实非常的完美，令形体丑陋的外星人垂涎不已，既有着神一般的形象，那么人追求占有美色，是不是对神佛形象的侵犯与侮辱？夫妻之间不出格，以繁衍后代为目的的这种行为无可指责，虽是低能的方式，但符合世间的理。而若不是夫妻也随意乱性，神如何能够饶恕人的这种变异行为？这是造成现代人业力巨大的重要因素之一。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原本是天庭玉帝麾下的天蓬元帅，却因酒后动了凡心调戏嫦娥而被贬下凡投了猪胎。明代小说《封神演义》中，荒淫无道的商纣王去朝拜女娲，人无敬神之心，必会被人心所动。纣王一见女娲圣像，竟因狂妄而生起妄念，自私。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纵有六院三宫，并无有此艳色。遂题诗一首，其中有但得妖娆能举动，取回长乐是君王的亵渎之语。女娲因此大怒，遣九尾狐等三妖入宫，祸乱纣王天下。纣王因沉迷色欲而疏于朝政，又在狐妖的蛊惑下杀妻诛子，对宫女大臣及百姓滥用酷刑，以致天怒人怨，最终生死国灭，遗臭万年。神的身体光芒四射，组成粒子微观，远比最粗糙的分子组成的人体细腻精美。而人类身处三界低层，如同活在一个大粪坑中，不思如何跳出去，却在粪坑中津津有味，还想着怎样寻欢作乐。佛家与道家都非常强调去除对色的执着，修炼人如果对满身眼痴口涎、脓血粪便的异性人体都放不下欲望，如何能够修成神体？修炼人执着于色，就是对神佛不敬，普天众神都不会原谅，怎能提高层次到高层境界成为神佛？大法修炼人中对此把握不好的情况也有。有一位男学员，长得仪表堂堂，人也聪明，学习常人知识掌握很快，这样就有很多学员经常找他帮忙，可他却因此而飘飘然，不真正实修，放纵自己的色心欲望，毁自己也毁别人，因此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多次绑架。出来后因经济陷入困难而加入传销组织，现在算不算大法弟子还不好说。还有行为上未表现出异常而内心被色魔侵袭，摆脱不了过不了色关的，这些都被旧势力看在眼里，以致隐藏着危机而成为修炼路上的一大障碍。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是人这一层的行为规范之一，不合乎规范，以后天观念为主导，是人忘本的表现，私心杂念重于对天地神佛的敬畏。换个角度来说，人如果对造出人生命的神佛非但没有感恩戴德，反而忘记了生命的来源，被肉身表面产生的欲望主宰，色迷心窍，被异性表面的色相所诱惑，继而追求色欲感受，造成不守夫妻之道的苟合淫乱行为，是不能为神佛所容忍的重罪，是罪恶的行为之一。因此 在修炼界中流传一句话，色心一起即为大过。人类社会是迷的空间，人的生理反应又不完全由人的意识支配，导致人难以经受住色的考验，那么人就得以正统文化观念主导自己，同时认清色欲的危害。所谓色字头上一把刀，色魔这个迷惑人的负面生命本是毒蛇，它以人的精血之气为食，人追求的色欲快感其实是色魔吸取人的精血之气后的兴奋感受传递给人的大脑，并非人自己的真实感受。人若沉迷于色欲，非但不是什么快乐，而且对人体的伤害是很大的，气血亏虚，脏器受损，另一方面却补充了色魔的能量，使其越来越强壮，加强了其害人的能力。色心不去，对修炼人的伤害就更大，会前功尽弃。三界在宇宙中是凡理，人的很多习以为常的感受不过是假象而已。神佛造人不是为了叫人过什么幸福生活的，是让人吃苦还业，并从中悟道回生。人过得太自在太舒服了，反而不是好事，不但难以修炼，还会积攒业力。古往今来的修炼界把人类社会的一切都看作虚幻是很有道理的，因凡理而造成的种种假象使人迷在其中，甚至乐不思蜀，忘了返本归真的做人目的与真正幸福美好的天国家园，为了一时的享乐假象而致万劫之沉沦。如果是带有得法使命而来的，还会连带所代表的众生不能得救，先天世界尽毁，如此岂是遗憾二字所能说清道尽的。大法弟子作为旧宇宙的生命，如果同化大法能够进入新宇宙，回归先天境界，那么用什么语言都表达不了对师尊的感恩，还怎么能被人类空间最肮脏的色欲所牵绊，以致功败垂成？每当色魔侵袭，欲望泛起难以抑制的时候，想到大法对修炼人的要求，想到一个顶天立地的神佛会被他带动吗？想到满天神佛还有对自己寄予无限厚望的众生都在看着自己的一丝一念，还会去犯错吗？个人认识层次所限，不妥之处还望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慈悲的师尊点化我要宽容，作者辽宁大法弟子亚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5日。我公公先得法修炼，1998年我娘家二老生病，他们练功动作学不会，公公让我学会再教二老，就这样我也得法了。父母一练功，他们的糖尿病、脑血栓都好了，真好了。这一下可热闹了，我家里成了练功点，最多时有40多人得法修炼。可是1999年7月20号江魔发动迫害，我父母吓得不敢学法练功，原来的病又犯了。最后二老先后离世，我家的学法练功点只剩下5个人。后来有一个同修去北京证实大法好，还师父清白，我受株连被非法拘留15天。回来后我失去了修炼的环境，使我的修炼变得一波三折，其中的艰辛是用人间的语言难以描述的。即使这样，我不能上北京，就在本地独自用贴粘贴、用粉笔写的方式证实大法好。我儿子今年34岁，患有先天脑瘫、白内障病，女儿20岁也患有先天脑瘫、白内障病，家里家外都是我一个人打理，还要种地、开小店、进货、卖货。我又是一个干净要强的女人，所以我必须早起才能有时间做好一切。 好在两个孩子都在听法练功，这样每天的劳累变成一种欣慰。孩子们在同化宇宙大法，是师父的弟子，我付出多少都值得。丈夫在外包活干，15年前就有一些闲言碎语，最后有人告诉我丈夫在外边有家的事实。丈夫回来手机不离手，通话中告诉对方说我睡着了。等等迹象已经证明丈夫确实出现了我不想承认的现实，他外边有家。家里家外多年的劳累没有让我怨过，这一次我的怨恨心已经达到临界点。我用怨恨说气话伤丈夫，用冷脸子嫌他脏。有一次我竟骑上摩托车狂奔到大桥上放声痛哭，所有的委屈化作歇斯底里的发泄。那时我忘了我是大法弟子，我忘了我是修炼人。在这期间有过同修来与我切磋，可是我的怨恨心大于一切，根本就听不进去。有一次我跪在师父法像前问师父我该怎么办，因为这么多年邪党的迫害，我的修炼已经是处于时有时无的状态了。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用慈父般的语气告诉我宽容宽容，让我看到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繁盛永存，看到大法弟子飞向金光闪闪的天门，我也要进去。师父点着我的名字告诉我说，某某某，你心性不够。最近师父点化我，我站在悬崖边，有同修来帮我，悬崖下是稀泥，有人在泥中滚爬，有个声音说掉海里就完了。同修说可能是点化你，那是苦海。师父看我迷在常人中，让同修来帮我在修炼的路上归正提高升华。痛定思痛，我确实没有实修，虚度了多少时光，愧对师父的慈悲救度。我在迷中，也就是在泥中。这几天我放下了对丈夫的恨，把自己定位在修炼人上，转变观念，一定要善待丈夫，做一个符合宇宙特性真善忍的修炼人，不辜负师父的慈悲呼唤。小泥人的我要把自己洗干净，还要带好两个小同修，要紧紧抓住师父的手，跟师父返还真正的家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信师信法打折扣危险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5号。和同修们交流一个关于灵口供的个人经历。一次十几个恶人上门，以配合调查为名，强行将我和妻子同修绑架到派出所，到了地方将我们分开审讯，因为想让我们承认一些事情，但他们又没有证据，所以一开始伪善地和我们唠家常闲聊，想让我们放松警惕，之后再慢慢引导我们承认。我们开始都适时地和国保警察讲真相，发现很难讲通，有的装糊涂，有的真糊涂，最后故意胡搅蛮缠，理智不清。我发现讲不通时不予争论，闭口不言。警察要求录个人信息，问身份证号等，我拒绝回答，问姓名拒绝回答，问是否信仰大法也拒绝回答，问为什么拒绝回答，我说无端把我带到这里审讯，就是对信仰自由的侵犯，对大法的侮辱，要说话要了解情况，可以咱们出去找地方说，说一天都行，在这里不是平等对话，就是拒绝回答。一个没办法继续问下去，就三个两个轮番来，有的故意问 修法轮功有什么好处？什么时候练的？还练不练等，目的是叫我们承认自己的身份。这一条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是他首先想确认的。一旦确认你的身份，就会想方设法构陷罪名。有的故意想激怒我，说：“你敢做不敢当，做了不敢认，还修真呢？”我心想：“你说我坏我就坏，你说我好我就好了，你说了不算，我就不理你。”问什么都拒绝回答，邪恶什么也问不出来，就找来所谓专案组人员来。这个人也讲了一堆歪理，见我不动心也不吭声，就用情来带动我，说这是个小事，没必要让你妻子也牵扯进来，你一个人担下来就行了。只要你承认了，你妻子就可以回去，最多关他3天5天。我当时一下就动心了，心想师父叫我们任何时候都不配合邪恶，应该听师父的没错。又一想，如果能让妻子回去，不也是很好的吗？心中犹豫起来，提出要和妻子商量。邪恶一看有希望，马上就同意了。见了妻子，妻子说：“听师父安排，为什么要自己安排呢？承认了任何事，都只会让结果更坏。”我点头认可。恶人见我们仍然拒不承认和回答任何问题，失望地将我们分开走流程，将口供打印出来。就在最后一刻，见我放松了警惕，故意轻描淡写地随口问了一句：“你是某某年开始练功的吧？”我随口嗯了一声。邪恶立即对旁边的人说：“把这一条加进去，重新打印。”我后悔莫及，严格地说，我没有做到100%的零口供，被钻了空子。最后，邪恶以莫须有的利用某教组织危害社会为由，非法拘留了我和妻子15天。事后，妻子对我说：“如果当时承认了，后果可能不堪设想。”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后怕的同时，也责问自己：为什么关键时刻不相信师父呢？不按照师父要求去做呢？动了那不正的一念，多危险啊！写出此文，意在提醒同修，一定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不能打折扣。只有100%的信师信法，才能正念正行，才能少受干扰和迫害，更好地完成使命。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